不是广播电台，是 FM。
我是本期的这个开篇主持人，我叫焦。
我是实在人浩克。这两位。
大家好，我是海洋里的猫咪。
我是一撮。
我叫大江，我是撮。不是，就是撮，你们不明白这撮什么意思。
撮是吃的意思。
行了，赶紧。
啊，行。
然后那个，这不是，今天我们录这节目的时候是刚过完春节，是吧？然后那个春节大家肯定在北京，那个一般都是现在在北京都没什么可玩的，然后应该是有的会出去旅游什么的。然后但是呢，这个我这个反正也是想出去玩嘛，然后趁着这个机会，然后这个机票什么的，然后查了一下，哎呀，这个叫一个贵，是吧？然后并且
囊中羞涩呀。
对，你说其实去天津，从天津去日本还是挺便宜的，但是这日签自由行特别难下来。我们这么高端的玩家啊，那必须得自由行，是不是？
我们必须得体验出高昂的价值来。
对，但是就是这日本这个他还得要你银行对账单什么的，结果我们就日本这块就没去成。然后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吗？台湾他就不是，对，台湾也一样，是吧？台湾也是要那个对账单，
还得遇上货柜。
对，这东西我也不是说没有，咱们不是没有，但是就是真没提前准备，所以就没下了。对啊，台湾入台证这倒好说，
那倒好说，那跟香港
没事。那他要你年薪10万的那个证，那是半年6万。然后我想呢，就是怎么着呢，去一个方便点的地方呗。然后就查了一下，看看香港我其实是没有去过的，然后嚼这边就是童年的记忆
啊，我老煽乎他，
是吧？
我把他诱拐了。
嚼其实是一个那个半香港人，从小就是生活在香港。
老师说你管
了。哎，不是不是不是，你爸从小就生活在香港。
我
跟
你打
架。然后呢，我就说，
我突然之间觉得我的身世被改变了。
然后呢，对，而且是不是电视台上那时候放那个正在放那个反水客行动？
对，
是吧？
我们好奇，
哎，我们就觉得特好奇，有那么牛逼吗？啊？
然后他们就抛弃了我们好
的。哎，今天不告状，
真不是好吗？
今天不告状，
好吧。那个反正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对，你看这也是嘛，因为北方人肯定是冬天太冷了，想去个什么热一点的地方，就去了香港。而且我就是
去热一点，为什么
你说去赤道？赤道的哪
些地方？你可以去三亚。
赤道容易中暑吗？
跟你们说，
赤道没姑娘。
错了，赤道很多裸体。
停，跟你们说了，签证不好签。
赤道不会动的，
赤道
死鱼。
再说赤道那边太热了，
不用签证。
行了，不用议论这个问题了。好吧，
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吗？就因为他们抛弃了我们。
行，
就是觉得不用签证。
行，好好好。那个为什么选中香港？假如你给来两句。香港，真的没
签证
吗？
香港有以下词语吸引大家：一、海鲜；二、记忆；三、奶粉。
好，
四、姑娘。
对，
姑娘都没有。
五、姑娘。六、姑娘。
没姑娘，真没
姑娘。
我是因为那什么，看了头一段，看了那个黑社会的那个电影，那是95年、96年的，是哪个导演来的？反正有那个古天乐。
对，
有那个
王晶导演，
徐锦海不是王晶，
任达华，
对，任达华，
梁家辉，
就反正是看他是两部曲，这个大家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反正让我感觉吧，香港就是一切男人的欲望都在那儿可以实现的一个野蛮的城市。
所以他们走了之后，我在群里边 跟他们说为什么不去趁着去那边的时候看昂吉片。
那个补充一下啊，那个黑社会那电影，
你
导演是杜琪峰。
看攻略吧，我们最后看了那边真没有二级片，真没有。
谁告诉你没有的？
电影院里边放好吗？
那我们没找着，我们去的那油麻街挺脏的，那没找着二级片放映。
有二级片，但是咱去的时候还没上呢。
嗯、对，那就是没上。
三月六号开始上。
嗯，好吧。
是那谁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任达华和那个吞死的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演一个叫
厨记那个对对对，那个在那个时代广场的那个楼宇屏幕上、
嗯、
在那儿放那个预告片。后来他们，
对啊，我们是本着批判的眼光去看的。
对对对，没错，我是时代人浩克。本哥别怕，焦哥冷静。
不是，我刚才想补充那没说啊，你们听一下、嗯、那个黑社会那片子导演是杜琪峰。
对对对，杜琪峰，我的太牛逼了，这个导演、
嗯、
是我一个杜琪峰一个王家卫，这是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前卫的那个香港电影导演了。
嗯，
他们那电影就是你可以看他们很早很早的九几年的电影，但是现在来看非常的现代，非常的就是跟那些美国的片子比完全是一个档次，
毫不逊色、
嗯、
甚至于有些地方还超过去了、嗯、
对，而且把他们香港的文化给体现得特别好。
嗯，
中国的导演这些地方真的还是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大陆对。嗯，然后那个说说那个角啊，你那个童年是吧，
我那个悲惨的童年
怎么回事，你真就把我给勾过去了
啊。这是这样，就是张浩说想这个春节物色个地方，然后我就老在他耳边吹风，我就说香港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好，然后小时候去的时候因为不懂事儿，多么多么遗憾，多么多么遗憾，然后有什么什么特别好的东西，特别好的东西，然后一琢磨，香港海鲜奶粉姑娘 OK 去
哪儿什么姑娘啊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把我给勾搭过去的，
你还是
想想
啊，我是
香港，反正我觉得就是很前卫的一个城市吧，它应该比大陆这边要发达的一个城市。但是假如给我怎么勾搭过去的，你还得跟我跟观众听众们交代一下这个二
十。其实主要是什么呀，香港其实对于中国来讲真的是一个就是挺有点的地方，因为它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上啊，还有现就是尤其是九七年回归以后，尤其到了这2015年2014年这闹得这么那什么，所以它成了一种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了，是吧？然后它是一个非常让人既向往又觉得有点争议，是吧？然后又带有那么一丁点神秘色彩的地方，毕竟它被殖民了那么多年，
对
吧？
我去香港也是为了这点，我觉得他们因殖民了那么多年，应该在英国的那些特色的东西保留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就近的感觉是像到了英国一些地方似的，我想去香港的感觉。对，这都是在去香港之前的一些大概的感想，是吧？然后那个我们是怎么到的那个香港、啊、这个可以跟听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是春节嘛，春节的初一到初六选择的是6天的这个出行，然后春节去深圳的机票特别的便宜，是吧？我们的那个到深圳的机票是800多，
对，
嗯，858我记得就可以飞过去了，就这已经是算贵的了，我们没抢到那个特别便宜的点儿不正的那种，才300多就可以飞过去。然后飞过去以后就是在那儿去订一个那个在淘宝上订一个大巴，直接从飞机场去那个 坐大巴，然后到一个地方过关，然后
深港通是吧？
对，深港通，中港通
啊，中港通，
中港通，对，然后就等于到一个那个到关口，然后去做一下那个过关的手续，就是而且现在过关非常好过，现在都是那种磁卡的那个港澳通行证，他直接就是去那个在那块一刷卡进一个门，然后再刷一下指纹，这样就过去了。
你要自助过境通道，
对，自助过境通道，然后过去以后，然后就是
扫两回指纹就过去。
对，我们的大巴就在那等着我们，然后去就直接就开到了那个港岛。在这个去的过程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然后是我跟乔嘛，然后就在等飞机的时候，然后遇见了一个大胡子，大胡子特别逗，是一个德国人，然后呢那个我因为胡子非常好玩嘛，我就是可能多看了两眼，然后这个人正在理胡子，然后呢冲我是挤眉弄眼。非常的就跟童话里的人物似的那种，
胡子
上
问题，你提，
就跟那个就真的跟那个魔兽里的矮人似的那种，胡子是上向上卷的那种，但是个儿挺高的。然后那个，然后就跟他我也跟他就是 hello 是吧 ？say hello 对。然后但是然后一会儿呢，大胡子吧觉得我挺友好的，可能是，然后就过来问我那个到了那个先，他以为我是常游客，然后就到去过来就问我那个怎么坐地铁什么的。我说你这坐地铁不行啊，是吧？咱这有马蜂窝什么的，是吧？都攻略都看了，怎么走，是吧？坐车才是最标准的呢。哎呀，那个就大哥，对，德国人特别开心。
德国人一开始想坐地铁来着，
对，
都说是
坐地铁
直达什么的。关键是你想想，
他是坐地铁，我告诉你们，他是先从飞机场还是坐一段大巴到那个关口，然后过了关以后，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坐那个地铁到达任何地方。
这个我想谈一我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House决定就是坐大巴过关，然后直接到铜锣湾，这个决策特别对。为什么？你后边几天基本上都会是坐港铁，然后出去去旅游，对吧？但是你如果要是说上来你就坐港铁，你从深圳到香港这一段你什么都看不见。
对，港铁
黑漆麻糊你就过去了。
这个最大什么其他的东西是快，
就给你就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不是从中国大陆然后一路走的去走到这个港岛，没有这感觉。
有那么一小段是那个在城市上的，但是就这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在地铁里面你看不见。
对，
但是港铁真是不错，到时候往后咱们可以讲港铁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这大胡子嘛，然后挺高兴的，最后还跟我合了影，有合影，到时候那个给发到网上，咱们可以听友们都一块看一下。那大胡子好像是梅赛德斯的什么研究部经理，挺牛逼的。
对对，微笑名片。
对。然后这是第一，这是挺大的一个好的开端，好的一个收获。然后那个我们到了就到了香港了，是吧？到了香港以后，你第一感觉香港是什么感觉？
潮湿的空气，然后街道里边弥漫着各种香水的味道，还有各种烧腊的味道，然后地面给人感觉老是油油的、湿湿的。
我呢，
很潮的一个城市，哎，真的是很潮的一个城市。从气候上讲，或者从经济上讲，都很潮，
就是潮人，你们都是潮人。
对，我们到那儿感觉就自己从一个干货变成潮人了，
真是潮的，
干货变成潮人了。
对。背干
活，对，
干背不是背干
哦，干背。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到的那个是直接到的港岛，那港岛这块它就是一个香港那个南部的一个岛，算是吧，最大的一个岛，所以它那个就是各种潮湿，那个湿度一般都是在90%以上的，特别神。
有到它吗？
90%那照片，
回头封上呗。
那个没找着，那个是在地铁里什么的，都是有。
不，但是有，但是有照片能说明是就是乔治路特别厉害的，就
是
这么
厚，不是干背的背
的。我到香港第一的感觉，就是各种的广告牌真的太多了。各种的那个霓虹灯的广告牌，然后楼上的广告牌，那个往后数，行吗？
行，
重
点，
行行，那个，然后就是各种的广告牌，然后香港的这个路吧，它是，有那么几条主路，但是主路上呢有很多小的分支，然后都是那种，不是那个像北京似的那种东南西北特别的直道的那种，所以就特别容易迷路。然后呢，香港人又比较冷漠，就是问路什么的会有一些，可能反正没有什么好脸，但是他们会给你指明了这个去哪儿，就肯定会给你指。特别负责的指过去，然后那个我
他们是觉得你是领导，
什么算领导啊？领导怎么能穿
给指？但是他们
像领导一样嘛，
给指路特别严肃，
对，特别严肃。行，大江这儿现在是正在看我们的那个香港之旅的这个照片，然后我这穿的。我觉得不严肃啊，没穿西服，好吧，那个，然后再说说，就是我们这不是去的是港岛嘛，所以我们这后来几天都是在港岛，然后主要的就那个旅行这块假如来一个港岛的感觉，你说说吃吧，给大家聊聊吃，
吃啊，
吃
有几点啊？一个是我们那几天早餐基本上都是翠华，
对，翠花上酸菜，
翠华上酸菜，
不是那个，
到那儿上人不抽你，
对，真不是那个啊，
是翠华上奶茶，
对，上奶茶，
啊，
他们那儿的那个茶真的太牛逼了，
我们基本上在那儿六天得有两个早上的早饭是在那儿吃的。
三个早上都是在翠华那吃的，因为离得也比较近，我们都住的那个地方叫做时代广场，然后我们的那个后头就是谢飞道，谢飞道上有一家翠华，那个到时候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那个反正我们没吃着那些，因为大年初一二三四他们都是基本上有很多店都是不营业的，
对，
所以就没吃的那个正宗的港式丝袜奶茶，
什么丝袜奶茶？
哎，丝袜奶茶，懂吗？
看有料吧，
是吧？
骗你吧，
啊，
不光是翠花吧，还有
其实就是港式丝袜奶茶，就是它为什么叫丝袜奶茶，是因为不是它那个煮茶的时候，它用的那个它会用的
丝袜子。
对，它不是在一个锅里头去煮茶吗？然后它会让那个水和茶得分离嘛，它这时候就会带一个网，其实就是有些你们可以买那个马来西亚的白咖啡什么的，它会有一些那种画，有一些那个那种画嘛，他们就是拿那个其实过滤咖啡豆的，但是那个在香港那边它是等于是过滤那个茶叶红茶，然后他们会有那么一个网兜，那网兜是白的，然后呢经过茶叶的那种浸泡嘛，它就有一种那种肉色的感觉，然后又那个它因为那个滤的比较干净嘛，那网口比较小，然后就有点像那种丝袜，所以有的人就说它那是丝袜奶茶，这个很真不是用丝袜煮的。
咱翠华那个就不是这种工序，所以翠华那个经常你喝到最后有什么茶叶渣啊，然后上面有什么一些奶沫啊什么的，
对，
不是那么细。
反正香港的奶茶真是，我第一天喝的时候我还比较吐槽这东西，真是第一天喝不太习惯，因为特别的涩，特别的苦，然后 奶味儿也特别的浓。真不是吐槽这个啊，那个，然后但是后几天喝了以后，就是真的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上瘾。反正我们就是，磊哥，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上瘾，因为他那个特奶茶这种东西特别的解油腻。然后香港他又是那种吃那种什么炸猪排啊，就有点偏日式。或者广味的那种，对，广州的那种感觉。
你
看，
吃烧鹅。
烧鹅他买了一只，角买了一只。
他很油。
很油，应该是。
一说油。
我说我说吃的是烧鸭，反正是比较油。然后
他那是那样，是肯定是有油，而且油也不小，但是就是你吃了不觉得是吃油。
嗯。
没油啊，
就是这种油腻的东西配起奶茶来真是特别的美味，就是它一口油然后一口奶茶瞬间就是所有的油全被拐下去那种感觉，而且嘴里就是奶香和茶香，特别的爽。但是然后就是香港那边吃饭反正基本上物价还是比大陆那边还是要高一点的，基本上一顿饭加奶茶是五六十块钱，现在涨到了，我五六十港币，然后再乘以0.8，就是40来块钱一顿饭，对，但是真是很足料的那种东西，像女生的话，一份饭估计两个人能吃饱，那个状态，一个特别大的猪排，就是还带骨头的猪排。
他摆了那个猪排的大概是一个桌子
吗？真不是，好吗？也就脸差不多那么大吧。
你脸
大？啊？
对，他这个广告意义很久远。
比脸还大的啥鸡排？
你打猪排？
这反正基本上每家店都是这样，所以无端于这个无关于这个这个广告这块。然后港岛这块的房价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我操嘞，
寸金，
对，真是以寸来计算单位，一寸是1/3米，他们的500寸的房子相当于咱这100多平米，是卖1亿多港币，也就是8000多人民币，在港岛上，也就是8万多一平，
对，
而比北京是要贵一些，然后，啊，
贵一些，
对啊，北京现在房价不都是这么贵吗？
那要是买了，正好是
8万一平的房子，
哇塞，你5道口都15万了，在三元桥那边有30万的房子，北京，你以为呢？
哦，那是什么？
妮威的不是妮威的，
这个现在照片这个红扑扑的这个是不太好吃的沙爹王。对，这个我们是进错的一家饭馆，其实
这是一个错误，我觉得
在香港就不要吃那个日本的餐馆，但是他们说那个日料还是不错，可以去尝一尝。我们这个我觉得挺，假如我觉得咱们这挺个性的，真的没有什么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港岛这边去住下来，然后去逛一逛的。我听说所有的攻略都是在那个九龙这边的。
没有碰到那个
有啊，那是在西贡那边碰见的，在港岛这边还是没有。我觉得港岛相对于九龙那边，会稍微的高级一些，那种感觉，就是他们的那个，算是摩天大楼吧，就是那种7-8层的那种大楼更多一些，对，就港岛的大楼这块特别的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街道真是窄，是吧？窄的真的就是咱们北京那块的单行道，
单行或者是双向两车道。
对，但是呢，
传说中的他的这边的
能递东西，
真能扔过去。
关键是他就那么窄街道，开车该怎么开怎么开，然后货车还柔柔的。
啊，不是刚才说的是大楼吗？就是说这么窄的街道啊，两边全是大高楼，最起码得是20多层的那种高楼，特别的多。就是从这边的高楼出来以后，然后你抬头，你会看不了底儿，然后往前，你必须得走到路中间才能看见那边的楼顶。
哦，它真的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森林，
真是太森林了。而且他们那个港岛嘛，他们那个是一个小岛，它是一个小山似的。那不是有平顶山公园吗？为什么那么贵的房价？我觉得是有原因的。那么贵的房子，他们是建在这个山上，就是楼山的底下已经有很多的高楼了，山顶上竟然还有20多层、30多层的大楼，所以就特别的壮观。就是那个楼上面住的是什么人？那个感受，
香港的香港港岛的山上不光长树，还长楼，
这个太奇观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角也从他爸那块儿了解到，就是说香港的那个土木工程系也是非常的有名的，好像是香港第一个纳入大学学科的吧？
对，
像那个土木工程，这真是挺可怕的。我看着这个。真是太震撼了。对，也是因为地儿小，而且地儿小有钱，任性。
地儿小任性。
有任性。
然后。
香港有没有人家日记
呢？甜的很厉害，我觉得跟日本有一拼。当然了，咱们最后去大屿山的时候，那儿不是正甜着呢吗？
啊，大屿山整个是甜海。
大屿山那块北西北边那个赤腊岛，跟大屿山最后是连在一块了，现在算一块。它整个那块都是甜着的，包括咱们的那个什么那个，新的那国际机场。
啊，那就跟日本一样吧，东京的成田机场就是被填出来。
对。你包括那个海洋公园填海填出来的，你包括
迪士尼也是被填出来的，
大屿山的迪士尼也是填海
填
出来的。对，
啊，然后那个香港还个就是港岛这边给我还一个特别感受特别深的，就是香港的出租车特别的古老，就是他们好像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看警察故事的时候，就是那个红色的，然后那个皇冠的那个丰田皇冠的那个，对，现在依然是。
你在看 TVB 的片子，
依然是。对，他们的出租车就从来车型就从来没有换过，以至于我在机场买了两个那个出租车的那个小玩具，给我家孩子带回去，真是太经典了。他们的出租车，而且是非常的贵。听说贵到我和蒋没敢去打，
假装伸手其实是摇头。
好像这点我觉得好像发达国家，这个稍微发达一些国家出租车这块好像都是挺贵的，但是他们会把那个地铁修得非常好。
它整个的交通费都会提高，但是你真正的那个价钱，真正你能享受到那个价钱的服
务。嗯，那个角也聊聊中环那边吧。
中环啊，
嗯，
中环是噩梦啊，那叫一个累呀。然后张浩那个定位也不准，我的妈呀！然后他就给我念名，我就徒手人肉 GPS。
对，对对对，这块儿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那个大家肯定会那个自由行的人一般都会去买那个香港的那个电话卡。但是香港的电话卡啊，我不知道因为是不是我的手机是小米是国产的原因，还是因为就他们那网就是那么慢，真是太卡了，卡的都不行。而且就是小米的手机在国外定位是不行的。
建议用 iPhone 吗？
这个与本台无关。
不能内置广告。我的这段
他没 iPhone 真的。
小米在国内还是很好使的。
小米给个赞哦。
对，
那个就是，但是这个实话实说，我就是一实在人嘛。那个就是真的，就是小米在很多国家外它是没法去用 GPS 定位的，它只能去用网络去定位。但是在香港买的那个叫什么 One Two Three， 那个电话卡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卡，基本上就是也就是两 G 的那个速度，但是我小米手机显示是 H 加，但是就是也就是两 G 的速度，所以定位非常的不准，然后导致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这块儿，所以大家，像海洋的猫咪说的那样，对，可以带个 iPhone， 嗯，但是买不买你们？
您出门之前好好查一查，先不要买他们买的这个牌子的电话卡。
这个应该都差不多，我感觉。
真假的？完犊子也不行啊！
我哪知道呀？
完犊子，咱俩给咱俩换组吧。
我就知道 A B C 那什么。
我觉得一定是你们俩的攻略没有做到位。
那啥？
对，我们俩也这个。
谁让你们
俩？本来说的是
为什么要带你去？凭什么带你去？
那就走冤路喽。
好好好，
没事，有人有 G P S。
好好好。累。啊，那个。反正就是这块儿，我们也没有想说，就是六天时间，我们没想安排那么紧，还是时间来，然后就瞎溜街嘛。假如告诉说要暴走，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觉得香港应该很快就能，因为都说香港很小嘛，就是说很快就能会到一个地方什么的那种感觉，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你原本在地图上看
着，现实是残酷
的。对，
原本觉得直线能到的地方，他非得让你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嗯，假如给讲讲啊
啊，讲哪一段、
那个、
从那个哪儿？
是合理活道吧？
合理活道呢？我觉得还行。你忘了咱俩从那哪儿？从那个就是中环那块，
嗯，
中环你就是咱去完合理活，
嗯，
然后中环那块你不是买了一个那个烧腊饭嘛，就是烧鸭饭。
那是在合理活道那块吗？
对啊，合理活那边咱买完了，然后咱不是走到半山那块，
嗯，
然后吃完了往那个香港那个植物公园走，
嗯，
那一段你忘了？
嗯，
那个路给你绕的，一会儿走左边，一会儿走右边，然后完了从上边还得转梯转去。
真是我天，那个香港的这个立体式交通太厉害了。基本上那个就是过街天桥，它是通道形式的，它会围着最起码三四个楼那么着绕一圈，然后有 N 多的可以下去的地方，
那边有只僵尸。
然后在我那个我走的我咱们那是去哪来的，然后看见那个地下就是那个过街天桥太夸张了吧，那个整个那一条街就是完全的等于在空中上还有一条街，
嗯，对，
空中之街，
嗯，
对，而且它的这种通道式的这种通道，它能通到满哪都是，
而且全封闭，
对，它到一个地方它有好几个口，
它是反正不是全封闭，它是有那个雨棚的，就是我觉得这点特别好，这
那个是在中环那块，那是中环那整个那条街，
嗯。
它的特点就是你从一个商场开始逛起，你可以不用暴露在外边，然后串到下一个商场，甚至下一个商场、下一个商场，然后一直逛到这个整个商业街的。
嗯，这合理活道我刚才提到了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合理活道如果要去港岛的话，我觉得不用去平顶山，合理活道一定要去。真是，我觉得合理活道是太美的一个地方了。首先它就是一条就是上山的一个，等于是直接从海能上到山的一条道，它上到半截就是半山扶梯，然后这条道就是完全是那种英式的那个英国国家或者爱尔兰什么那些国家，就是一条斜坡的一条街，特别，然后这条街上有很多的酒吧什么的，有很多的美食，像什么传说中反正那个九记牛腩，但是我没吃着啊，因为那个他那个是大年初十九才开业，挣了钱了那种，是吧？嗯，但是也很多那个酒吧，嗯，大家都说，
哎，你说的这个吃上啊，我对这个
近，
我对这个吃特别感兴趣，嗯，我想问问就是。就是你们两个去这段日子的时候，你觉得最让你难忘的食物是什么？是丝儿吧奶茶啊，食物
方面
也可以算上。
哎，牛肉茶你们没有喝吗？
哦，对，在西贡海鲜，嗯，海鲜这块儿 等会儿，等会儿再，咱们顺捋一下，先把港岛这块给大家讲完，好吧？
大家，你是觉得是港岛这块什么？
啊，就是在港岛这块是吧？
我们俩对眼睛
好，是吗？好吧，那
咱们我就吃感兴趣，你要不要继续一下大家吃的话题？
我就说，你去玩的这段日子，最难忘的食物是啥？
最让我
最难忘，
大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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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螃蟹。
对。
那咱们现在直接吃海鲜的话题。
嗯。
弄啥？
弄啥？
没有，比龙虾牛逼的多。
跟我炒的牛逼。
这嚼来了。
跟我炒。
你哪是小嘴虾？
我觉得还是
好，
你应该
嚼嚼嚼来
着。其实我
嚼嚼
应该没有你那么激动。我
从你那个你爸开始说起啊，这都是老一代的传过来的
啊。这个是出行前我爸跟我们俩说交代的一个作业，就是让我们俩去吃那个海鲜大排档。然后但是海鲜大排档呢，我们俩第一天去找就是港岛那边的海鲜大排档，然后不是春节嘛，好多都关张，所以都没有。完了我们就等于就往后憋的，咱是初几？初五。然后后来一拍胳膊一拧大腿，走西贡的该火，然后我们俩就去西贡，然后西贡那儿真是开，而且就是整个一条叫海鲜街。
西贡就是
大排嘛，
在新界那边的一个，等于是一个郊区吧，我这个应该算是。
对，
反正郊外，像是那个昌平，对，昌平那种感觉。西贡真是一个特别。西贡真是我们在港岛待了这么多天，然后被这种城市的感觉压得不行的那种感觉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到了西贡，就是那种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那种小天堂的感觉，非常的滋润。然后继续作业
啊，然后留了作业，然后我们不是找到那儿去了吗？然后我爸就之前稍微给我讲了一下怎么吃，有几个推荐啊，一个是螃蟹必须吃，螃蟹就是
江西话螃蟹的意思，
对，
江西人告诉你哪有螃蟹，山上
大螃蟹吧，
是吧？
还有炖菜，
没见过炖菜，
然后
我也没见过螃蟹的
事儿。来，继续作业。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说，一个是这个螃蟹必须要吃海蟹，因为海蟹确实就是膏肥，黄也多，帝王蟹。然后，但是它那块也有帝王蟹，可是帝王蟹在香港吃来讲。这个看看每个人的爱好啊，我们主要是冲着膏蟹去的。膏蟹是以它这个，对，肉厚，然后膏多，冲着这个去的。然后再有一个要推荐的就是拉鸟哈。
我
猫咪没听说过，就是叫巨人般逆袭的皮皮虾。
不用炸了，
因为已经烂了。你放心，因为它那个什么呀，咱平时吃那皮皮虾都这么大，对吧？为什么你老扎手呢？是因为它号小，然后壳又有韧劲，你扒的时候它刺儿密，所以你容易扎的。但我们吃那个呢，一只拉鸟哈就有一斤左右，是吧？
拉鸟哈。
这拉鸟虾真太牛了，就是说，多大呢？就是说把，就是咱们这种，我大概是我是1.7米的这个个头，然后我把我的手伸出来，然后到我的小臂1/2处，是这个虾的整个的长度，
就跟你脸一样
吗？什么？怎么又切到脸上了呢？
脸好像是宽度，这个不是，这个是长度，
不差不多，那你的这个。
然后呢，就是你像那个它的粗度就相当于猫咪手臂是一样的粗，这么一个状态。对。
然后我爸当时给我们俩安排这作业的量是这样，就是两个人一块点一只膏蟹，然后一人一只拉鸟哈就足够了。结果到那儿呢， 我们俩这个野心小激动了一下，结果
我们这是认为我们是小伙子嘛，
啊，对，然后就放肆了一下，点了一人一只螃蟹，一人一只蛙扭趴，完了最后还找尾了俩扇贝，
对，
那扇贝那个贝壳大小啊，
还是
这对对对，扇贝真是我脸
壳这么大，然后摇柱，
嗯。摇柱已经就是说一口塞不下了。
对，我觉得就是摇柱要是再大一点儿，就足够是汉堡包那个中间那个牛排那么的夹的。啊，如果要是麦当劳的就已经够了。
某 M
就已经够了，已经可以夹在里边了，是吧？
上头吗？
不上头，
不上
头。
但
是
有点寒。
但是很吃完之后很浮躁，
反正听友去吃的话，最好是带点姜什么的，最好嚼着点。
那咱们下次一起去吧？
当然可以，
好，
绝对可以，请不起，请不起，
没
关系，真是好吃的东西。
好，
但是咱们可以去，咱其实可以去，到时候可以去泰国。
咱们可以去泰国录一期节目，然后吃他们那儿的。
对，反正泰国的会更便宜一些。
小肚
虾，
小肚虾，
我的那个濑尿虾可真是比龙虾，我觉得要美。
什么叫不该看？
那个。
哦，我的眼睛。
什么意思？
不是，给听众们解释一下，
我是在这打掩护的，知道吗？
现在
我在这打掩护的。
现在他们翻到的一张照片啊，就是我。我想拍那个在那个吃住那块的一些阿 Sir
啊，
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胖阿 Sir 和两个中阿 Sir，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阿 Sir 呢？就是说我们正好在吃住碰上了新年的这个舞狮，这个非常有意思。他们的舞狮特别的逗，就是他们会在他们都是私人的，应该然后敲着锣打着鼓，然后上各个的那个商家，包括西餐店，他们那儿西餐店特别多，但是他们也会给西餐的那些店去在那儿门口耍呀耍耍呀耍耍呀耍的那样子，
要红包，
对，要红包，求好不到头，然后他们给的红包多的话，他们会进店里去耍。你想想西餐的那种状态，大家喝着咖啡，然后两只狮子哇哇哇的这种敲着鼓锣打着鼓就进来了。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
一句话完成的结果。对啊，非常的这块我拍了很多好玩的照片。嗯，他们在那里头耍，然后那个给红包桌，还会给那个店门口会打的那个彩票。那个不是彩片，就是那种喷花，对，
听
岔
了，
听岔
了，
对对
对，还是吃小
肚
虾
吧。对，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吃住。继续拉回那个西贡吧，啊，接着继续。
要回到西贡
啊！
我对这个大虾很有兴趣，下次再说虾。
怎么又下次再说？
我刚说完了吗？
说完了，
对，咱们说西贡。
西贡不就是虾
吗？西贡的故事，西贡码头的故事。西贡吃海鲜，他们那个，你可以在那个，他们的码头买。他们是有两条码头，码头的那个底下会有很多小商小贩，就是开着船怎么着去卖。他们的船上就有那些海鲜，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你把钱给他，他就会把那些海鲜给你提上来。香港的那个海鲜啊，为什么那个海鲜街角，那，哎，海鲜街多牛逼啊！我进去以后就是感觉就是到了水族馆啊，
是，
真是什么东西都有，
海鲜都有，
那大帝王蟹，真的就那杀人蟹什么那个，就那特别高脚的那个，那个蟹，
啊，食人凯吗？
对，食人凯，就那种东西都有，我操！
那能吃吗？
而且他们摆的特别好看，就是像那种小螃蟹，他们会有一个就是海鲜墙，你知道吗？一排螃蟹在那个墙里头，对，然后底下是一排虾什么的，摆的特别好看。
他们螃蟹不会跟那个虾互掐？
都是互相隔开的。
哦，我
他们会隔墙互卖，
阵营不一样。
对对对。那个我也拍了一张，到时候可以也放到网上。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
然后我们就是最后选了一家，就是在那个海鲜街巷尾的一家那个海鲜吃的，那个螃蟹，那个膏蟹，嚼，膏蟹来。
哎，我觉得你感受应该比我要鲜明一些。
哇塞，膏蟹太牛逼了，听到吗？一定要吃这个膏蟹，全是膏，打开壳以后你知道吗？
没有肉，
黄灿灿的红油汤，
米饭一般的吃膏和枣，你懂吗？就是整个蟹壳是碗。
我不想懂，因为你们根本不带我去。
能告诉我那个有照片吗？
咱下回去呗。
咱看图吧，咱看图吧。
等等等，
就我看到了好多
大腿儿。
咱这
大
螃蟹
腿，
来，
我看到了大白腿，但是
就真的那个螃蟹里头，它是那个像，
能告诉那个蟹，
它就叫膏蟹，
对，
对，海蟹是绿色的，跟每个跟那个小坦克似的那么样一种螃蟹，
坦克蟹，
可以这么说。然后肉也是比较厚的那种蟹。就反正整个我跟乔是就只吃了两只螃蟹和两只皮皮虾，然后这块儿吃的是就是完全撑了，就是价格是一人400人民币，嗯，还好了，真的还好了，
1000块钱吃螃蟹，
吃的真是真东西，就是第二
天。好多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吗？
对，那个大家这儿是不是有点儿？有点疲劳了，要不咱们放个歌。
行啊，
行，来个歌，来个歌。
中
对，中场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拉个料，
对，拉个料。
什么意思？
好，那给大家放个歌啊。
好的。
嗯。
就这样痛哭一场，在陌生女子怀内失常。
你说我长得跟你旧爱很像，才令你突然这样忧伤。
你不用那么伤心，早晚你会找到一个喜欢你的人。
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再跟人一起，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不能相处。
如果不合适就早点分开，以后的日子还长呢。
我说人生的经历总无常，你又何必介怀心伤，一切苦与乐最终都一样，是为旅途增添花样。
我一路行，你一路安慰我。
你跟他一起多久？为什么要分开？
我越讲越激动，直到走的时候你问，
哎，小费可以多给一点吗？
我先突然没那么伤心。
由不相识再到交心一场，然后又回复正常，40分钟的关系似梦一样，人生经历总